弟兄姐妹，下午好！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见面。在2010年六月到这一个的2020年6月到2020年9月，我和我家人有机会先后两次到这一个的泰国做这个宣教牧师。我们先是在泰国曼谷学习泰语，要学2年的 Sawari Club， 然后就到这个的清迈这个宣教的合唱服饰。泰国它是全世界最多佛教国的佛教徒的这个国家，但泰国可不是佛教国，它不是。就像马来西亚很多佛教徒，很多回教徒，但却不是这个的回教国。我是马来西亚人，这我很清楚。那泰国，我们在泰国，所以泰国虽然很多，我要强调，它是佛教徒世界上最多，但不是佛教国。它这个的总人口7000多万，将近是这个加拿大的一倍。那台北呢？这一个的将近，台北是指清迈、清莱这些比较著名的城市哈。台北呢，就几乎占了这个10% 的这个人口。福音最早进入这一个的泰国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追溯到这一个的15世纪，这个葡萄牙，他们葡萄牙人往东方通商的时期。那500年过去了，这个泰国的基督徒500年的宣教，泰国基督徒到今天只占了 1.28%， 只有 1.28%， 其中大部分的这一个基督徒呢住在台北，而且是以这个少数民族居多。大部分的那些泰国有很多的宣教基地的，很多国际的宣教基地，但都集中在这一个的台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台北，特别是这个清迈，有很多这些收费很昂贵的国际学校。我们第二次到回去这个台北这服饰的时候呢，就发现到有很多从国内出来的，把孩子送到这一个的台北国际学校。其中在这个清迈有2间基督教的这一个学校很著名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再加上还有另外一间这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也将近100年，那么3间，他们从这一个的幼稚园一直到这个12年班 Grade 12， 这3间一共将近两万有18000名学生，每一年呢都有这个3000名的这毕业生。这一些的基督教学府呢，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天这个讲圣经故事，然后有圣诞节庆祝，还有在毕业之前呢有一个的所谓的布道会，然后有好几百名的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前呢他们决志信主。但是这些决志信主的人呢，留在教会的几率却非常非常非常的低。那我常常在想哈，他们至少有13年，他们从幼稚园去一直到这一个的12年班毕业，我想至少有13年在这一个的基督教学府里头，到底这些的孩子，那福音有没有帮助到，有没有在他们的这个心田里头成长开花结果呢？几百年过去，这一个的泰国的基督徒人口依然是很低的。那除了这一个的基督教的学校，其实在泰国还有很多的基督教办的医院，还有这一个的麻风院，还有这一个的基督教大学，还有更多的这些上百的 福音机构，他们中心的服侍泰国人。为什么泰国的基督徒人口却这么偏低呢？泰国真的是一个福音硬土吗？除了这个佛教1700年的这一个影响，那还有其他什么的原因吗？那很可惜，在2020年的时候，因着这个疫情，我们因着这个签证不得不离开这个清迈。但是在上主的这个怜悯之下呢，那我有机会来到这一个的这个北美也是有一个北哈。在这里呢，我倒观察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也让我更了解到，其实基督信仰不单只在这个泰国是偏低的，然后在北美其实也遇上这一个的瓶颈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像主你当年开门徒的心窍一样，让我们也能够，虽然没有亲眼的看见，但我们真的相信你是那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主，是有魂有体有肉的。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应许，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也有福了。父啊，我们更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如果从这个的简单的基督教发展历史来看，公元这个的主后33年到这一个的70年，其中发生这一个的罗马城大火。其实罗马城大火之后呢，就开始了对基督教基督徒的真实的这个迫害。然后公元70年，这个圣殿第二次被毁。那当时的这个复印对象呢，主要都是这一个的犹太人。然后这个尼禄王在罗马城大火之后开始逼迫基督徒，这个一逼迫呢，就开启了将近300年，一共250多年的这一个迫害，前后超过这一个10个罗马帝王迫害基督徒，一直到这一个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他承认这一个的基督教为止呢，这一个的迫害才停止。在那一段的期间呢，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殉道士的血成了福音的种子。那么在这一个公元第四纪的时候呢，基督教所谓的反败为胜哈，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那这一下子呢，就从逼迫者变成这一个的追随者，一夜之间就翻转过来。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然后神学的教义就在这一个时候也发展起来。罗马帝国呢也分成这一个的东西两部。不久这一个的基督教这一个也开始这一个的分裂分成西方以罗马为中心的，我们叫今天我们叫它天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教派我们比较少接触的东正教。不久之后其实也过了将近1000年哈，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灭亡，然后开启了教会由这个的罗马这个教皇统治的时期，一直到那个的文艺复兴，又持续了将近了1000年。在这1000年当中呢也发生这个回教在第7世纪兴起，然后就传入这个的欧洲，然后一直到这一个的西班牙成为他第一个的被回教征服的一个西方国家，曾经将近8个世纪在这一个的回教的影响，从 从这一个的罗马教皇做这一个的统治，一直到这一个的马丁路德在1517年啊10月30号把他那95钢条钉在那个大学的门口。我们称那一段将近1000年的教会历史为黑暗的教会时期，因为在当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为人诟病的这一个的话题。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开启了这一个的宗教改革，然后教会这个黑暗来到这个尽头，曙光开始出现。接下来呢就很多的这个宗派因着这一个的教义等等不同的理由就纷纷的成立。马丁路德过后不久呢就开始这一个的海上这一个的贸易。16世纪随着这一个的航海家他们的这一个的冒险活动，西方国家他们就在开始在这个本土以外建立这一个的殖民。而宣教士呢也搭上这一个的顺风船。早期这一些的开拓殖民的国家大多数是天主教的国家，那对他们来说呢，这一些的殖民其殖民地不但有这个的政治的目的呢，也有着宗教的目的，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一个的传教列为这个优先的项目，来去强迫当地的人他们接受这一个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今天我们看几乎所有这一些的殖民地都成为这个天主教的这一个国家。相反呢在18世纪兴起以基督教国家为主的这一个的殖民地就完全的相反了。然后他们大部分呢都是由这些的贸易经商为目的做这一个的开路先锋，随后才有这一个的殖民地政府。他们也为了这一个的商业的利益呢，其实这一些的人呢他们反而是很拒绝宣教士进入的。马来西亚有许多的圣公会，圣公会教会从英国国教过来嘛，我们以为说哇这一个的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一个的便利，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些商人他们都不喜欢这些的宣教士。这就是天主教国家跟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宣教士的那个分别。我们看这个基督教的以这个的欧洲的文明，他们是很难分割的，他们交织在一起。这种的殖民主义与这个基督教却是过分的这一个的亲密。所以在这个20世纪，当民族主义这一个的兴起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反弹。当那些新兴的国家来抛弃这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抛弃这一个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将这一个的基督教看为一党的，也把它撇弃了。那纵然如此基督教受到许多的这一个的负面的影响，但福音还是在许多的地方传开虽然有不少的人抗拒这个福音，但是呢上主还是在这些的国家当中他保守了他忠心的仆人，保守这个的福音的种子在许多这个的福音因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让大家了解这一个的背景，然后我们再看回今天我们所讲的所读的这一个的经文哈。在复活节的第一个晚上，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啊，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人要传什么？要传什么？悔改与赦罪的道。我们看回这一个的将近1500年的所谓宣教殖民海外，在跟耶稣所讲的这个扯上关系吗？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悔改赦罪，这牵扯到罪的问题嘛？据我所了解的，除了基督教以外呢，其实我认为佛祖啊，佛教不是现在的佛教啊。当我们讲佛教的时候，我们要看回他的那一个的创办人啊，这个人称释迦牟尼的佛祖，他对这个罪的了解，对罪的这个问题那个严重性，他是在灵里头却有很大的觉悟的。他尝试用自己的话向当时的人解释，当他悟到的时候，然后出来，他所谓的出来传讲，他其实讲了三个的那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他一直告诉别人，告诉人说，你不可能把你的这个罪债消除掉。他就也做了三个很著名的这一个的佛教的故事，佛教经典里头都有记载，但不见得每一个佛教徒都懂得瞎眼乌龟的故事，还有这一个的天使骂大理石的故事，和第三个阿育王和蟒蛇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呢，都在告诉他们说，你不可能把你的罪消除掉。后来就有一个印度教的这个的真人就问他说，那该怎么办啊？你一直告诉我们说不可能，那我们还有希望吗？你知道佛祖就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很惊人的预言，使他成为500年后将是为人耶稣的好朋友。佛祖跟耶稣相距大概500年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他说有另外一个的圣者要来拯救世界，你们要寻求他，在不久的将来他要拯救你们。然后那一个的真人就追问，那这位不久将来他要拯救世界的这一个的圣者，他是长得怎么样的呀？那佛祖这个时候他这样回答，这位不久将来前来拯救世界的圣者，手中和脚上都有像被飞轮啊一种武器啊刺透的痕迹，他的肋旁被刺透，他的前额满是这一个的伤疤和伤痕， 他要像一艘巨大的黄金船，将载你们通过苦难的回迁，直到你们达到天堂涅槃。他不但只用了这一个的天堂，他还用了把这两个天堂涅槃结合在一起的使用。这个意思是很清楚啊，就是说你一旦达到了这个的天堂，你就不必回来。那佛教徒他们也相信极乐世界嘛，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那非常好的人啊会到这个极乐世界，但那不是永远的哈。你那一边享受完了之后，你要倒回来，进回这一个的叫什么轮回啊，又再一次这一个轮回，你暂时去那一边，唯有这一个的涅槃就是没有了，你就不需要回来。但他说有一个人，他把你们带入这一个的天堂涅槃，进入天堂你就不需要回来。这是佛祖对这一个的苦难以及他穷一生都不能还清罪债的一个教导。那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人有罪啊，所以需要这一个的赎罪。因此每一个宗教呢都有它独特的这一个赎罪的教义，还有赎罪的礼仪。我经过一个一种印度教派哈，他们的信徒怎么样去赎罪呢？他会拿一颗的那个椰子啊，剥掉那个皮的老椰啊，然后上面点燃一个的烛火，他们祈祷了之后呢，就要大力的用那个椰子往地上一摔，椰子碎了破了，就表示他的罪也就破了。因为他祷告之后，他相信那个罪进入到那个椰子，他甩破了的时候，罪就消失了。然后这个的回教徒他们需要什么呢？要守五功啊，他们有他们所要守的。而我母亲他这个每一个过年的时候，他要杀鸡，然后他留下一块的鸡血夹在那一个的鸡颈那边，来象征的啊，说这一个的鸡其实他流血是为赎罪而流。我问我母亲，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不要说，婆婆这样子讲，这样子教，我就这样子做。泰国佛教徒他们赎罪，他们要守五个，我们有十戒哈，他们只有五个，好像很简单哈。第一个是什么呢？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说妄语，不醉酒。泰国 7-11 可以买酒了，泰国人喜欢这一个的吃猪肉。刚才我说泰国是一个很多佛教徒的国家，却不是佛教国。他们曾经在国会来去辩论这一个的话题，有人提议，既然我们这么多的这一个的佛教徒也有这么深厚的这个佛教的影响，我们应该要成为这一个佛教国。我们开会讨论了可能好久吧。那有人说不行，有人说应该。其中一个说很简单嘛，这五个诫命我们守得了吗？第一个不杀生，泰国的这一个的农产品怎么办？就这样他们不了了之，从此不再提泰国要不要成为这个佛教国。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邪教异端，他们有跟着这一个的极端邪淫的那个赎罪，那我就不提。那还有这一个的犹太教，当然呢我们熟悉的，他们要这一个的羊。耶稣说照经上所写的，那路加福音他记载了耶稣他在第一个的复活的下午， 所以有两个门徒其实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就往这一个的以马忤斯路上去，其他的呢就怕，就关在这一个的楼房。那耶稣呢就向那两位赶路的人，当时他们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并没有认出耶稣来，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谈论，讲到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那当他们在耶稣还要往前行的时候，因为太阳落西了，然后就强留他一起吃饭。耶稣那个时候掰饼，他们就认出来，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马上就回到那个楼房里去，然后告诉这个使徒们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再看彼得，他在这一个的主耶稣升天复活后，他复活升天后在耶路撒冷他做了两次的公开的讲道都是引用这一个的旧约的圣经向群众来传讲耶稣。结果呢，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人觉得扎心，那一天就有13000人信主，第二次呢有5000人。路加医生他还记载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腓力上主叫他去跟一个的到一个的地方，在旷野向一个的太监来去传福音。他靠近那一个的马车的时候，听到他在念这一个的以赛亚书，其实是以赛亚书第53章。那他念的时候他不明白，腓力就上车跟他们讲解，就从那里开始跟他传讲耶稣。后来这个太监就洗礼了。这告诉我们说，在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的旧约圣经耶稣是那一个的钥匙。当我们看这一个旧约圣经，如果我们要享受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在找耶稣的踪迹，找耶稣的踪迹，有哪一个的经文明示的、暗示的讲到这一个的有关耶稣和他的这个意表这就让我们有趣的来去明白。耶稣他自己说基督必受害基督我们知道是希腊语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说受膏者、拯救者的意思。犹太人到现在他们都还不明白，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更是愿意被这个拉比来去误导。拉比告诉他们说，一你就是不用读，当犹太人在读这个以赛亚书来到这一个的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就跳过去，他们不读这一个。又或者是拉比告诉他们，那一个的受苦的仆人要指的是另外一个，不是耶稣。所以今天他们还在等，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这个受膏者会好像英雄一样出现，然后用武力来去推翻这一个的政权。他们不会相信，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受膏者会死三天后会从死里复活，怎么说都很不靠谱，很不理性，也都不逻辑。所以呢，他们到今天还在这一个的等候。那我们看这个佛祖在耶稣诞生之前500年，很明显的来去描述这个救赎主的特征。刚才所讲的那个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到现在在清迈的一个寺庙里头还保留着这一个的梵文原版，在一个寺庙里头那一个的经文然后 600年后，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兴起。其实这个回教他们也相信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叫纳比伊萨，他们相信耶稣会在这一个，他们不相信耶稣死了复活，但是他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很奇怪哦。耶稣会来，然后会恢复这一个的真义，然后摧毁各种的异端，包括基督教，他们把基督教当异端哈，然后对付那个叛教者和假基督，还有这个伊斯兰的一切的敌人。那所以啊，如果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们好好的坐下来啊，用理性的、平心静气的跟他们聊起，其实是可以对话的。从圣经里头，从圣经上，我们可以也讲解，让他们知道。我相信他们心里也会火热，他们也会觉得扎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其他宗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排他，或者是我们不敢，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耶稣要我们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对着干，攻击他们，讲他们是假的。我常常为着非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言语受到伤害，被冒犯，我感到很内疚。他们对这个基督教、对耶稣基督、对教会如此的反感，常常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做得不好。就好像加拿大的原住民哈，因为教会对他们所造成的这个伤害，使他们活在这个痛苦里头，耶稣的名也被这一个的蒙羞了。其实我是很心痛，了解加拿大这一个原住民的伤痛。在非洲、在亚洲、在东南亚，或许在中国大陆，可能也有着那样的事情哈。但是我们也真的看见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自己舒适的家乡，漂洋过海，到完全陌生的这个地方，服侍他们不认识的这一个社群。多马，我们说多疑多马嘛，他问，哎，我不想，当时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不在，门徒告诉他说，哎，我看到耶稣他复活了，他在我们当中，他说我不信。然后第二个星期呢，耶稣真的出现，耶稣叫他来摸摸看，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因为看见才信，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你知道吗？多马是第一个，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但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印度，然后再从印度去到哪里。最近有法国有两个学者，他们在研究在中国江苏有一个的山崖，崖壁上有着那一个的像，他们要去证实多马除了去了印度，他还去了中国，然后再从中国回到印度，最后死在印度。他凭什么呢？如果我是多马，这两件事情，第一，那是我的主，我的神；第二，他跟我说过，因为那些没有信的、没有看见的人，修信有福了，所以他愿意跑得这么远，去服侍他所不认识的群众，最后为主殉道。 来到21世纪，我们当下面对什么呢？我们常说现在是末世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对末世的感受是如何。我自己本身呢，认为这个末世是很软性，很软性。我们在这一个的发达国家里头，我们却面对一个极度软性的、善良、美好的男主。许多曾经是以这个基督教信仰，或者是基督教精神立国的、治国的所谓西方国家，今天却以道德、福利，甚至是辅导和心理学等，这些我称为极为软性的、良好、美好的信念、策略、方法，来取代这个悔改和赦罪的道。今天下午，我跟我一个会友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把那个教会卖掉了，然后有了一笔钱，要找地方要买一个教会，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成，感谢神，后来我们还是神怜悯我们有个地方。他说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体会到这是他移民来这里已经将近30年了。他说啊，这是他讲的哈，加拿大政府部门反基督反得很厉害。你可以把那一个的教堂变成商业区，但却不能把商业区住宅区变成教堂。他说加拿大政府反基督反得好厉害啊，那教堂会越来越少啊。道德、教育、福利政策、辅导心理学的服务，这是很多西方国家所兴起的，这些都是好的，都可以帮助人人做好，有没有？做对的事情，进而可以给这一个社会带来和平、繁荣，使世界变得更好。理论上这是很好，但是现实我们有目共睹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人为的和好和善，将这个刺耳啊、刺眼、刺心，令人感到很不愉快的，会使人产生这个的愧疚，甚至是厌恶的这个罪，把它抽了出来。最糟糕的是，这些人相信啊，如果没有了罪，那就不需要悔改了。没有罪就不需要悔改，那没有不需要悔改，那也不需要赦罪。最后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没有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赦罪，不需要耶稣。然后他说呀，我没有耶稣我也可以一样过得很好啊，对吧？甚至比很多基督徒还要好呢。那最惨的是什么呢？连有些基督徒也说呀，是的是的。其实耶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大那个的很大段那个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啊，我自己本身在看回那一段千多年的这个历史，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需要付上这一个的部分的代价。 从开始那300年，基督徒都活在这一个的用生命来去换取永生的这一个的时代里头，遭受逼迫。君士坦丁过后呢，忽然间就转变过来，以前把圣经要人把圣经丢出来烧的逼迫的，如今成为了这一个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可一点都没有改变。接下来有更多更糟糕的事情，其中这一个的赦罪的道理都不用讲，我都不用传，你就自然 你还敢讲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以前说你敢讲你是基督徒，现在说你敢讲你不是基督徒，完全倒反，完全倒反。而基督徒在这一个的服事关怀，不再以这一个的基督和他的爱为本为中心，那或许开头的时候是，但是走着走着慢慢就变质了。我们那他们从这一个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为此做这一个的见证人，然后转为这个以人为本啊，在服事关怀的时候会好意的甚至是刻意的不提那一个令人悔改赦罪的罪的赦免的道，而这本来就是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那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基督的这一个的赦罪教义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赎罪的这个羔羊，而他的复活是证明了这个赎罪的功效是千真万确的。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罪就得赦免。我们因此可以敬拜，然后在他的爱里与主的这个肢体有着团契，然后一同的接收这一个的教导装备。接下来这一个的关怀服事，很常我们就在这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们的敬拜可以做得很好，这一个的团契也办得很好，教导道理也很纯正，但讲到服事关怀的时候，要么我们是不敢服事。有一个牧师说，服事是一面的照妖镜，会把你的这个本相也照出来。因为当你服事人的时候，你要付上这一个的时间、爱心啊、忍耐、信心。要么我们不敢，要么我们走啊走下，就以这一个的利益为本。其实我们可以服事关怀，像我们曾经一样抵抗这个福音，抗拒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代赎的人，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深深的去觉悟自己是一个全然堕落的罪人。除了耶稣为我们代死赎罪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可以得救。主耶稣要我们做的这个服事关怀，不是单单的去改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素质，不是只是要改善人们的这个道德意识，他要我们透过这个服事关怀，使我们让那些人可以有机会来去悔改，接受这个赦罪的道，进而与父神复合，恢复关系。否则当人不再讲罪的时候，就没有耶稣的需要，那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生活素质的提高，这个道德品格高尚，我们行善积德，做好人啊，为人友善，乐意助人，这些都是好的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去追随的 一个人生的目标，但是这不能够使我们与父神恢复这一个的关系，不能使我们与神连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仍然活在这个全然圣洁神的愤怒之下，因为这个罪使我们与这个全然圣洁的神隔绝了。在我们还没出母胎的时候，这小孩一直到最高龄的人，他们都是罪人，都是要知道这个的悔改赦罪的道，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很可悲，快2000年过去了，基督教透过各种的方式传开了，那其中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这个内容，我恐怕都不是耶稣所要的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我们看到权力偷争，我们看到利益挂钩，贪污腐败，各种各样的丑闻，不但充斥了这一个的教会，连这个福音机构也不能够幸免。更可悲的是，原本我们教会是要宣讲宣传悔改与赦罪之道的这个地方，也被要求牧师不要讲这样多这一些啊，人们也怕要去听这一些。我很高兴你们仍然在推动这一个的门徒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推动门徒训练，建立门徒，然后回到这一个的最初最原本主耶稣的心意里头，再透过这一方面的这一个的环节来去做这一个的服事关怀。300年那个的服事关怀是要鼓励那些信徒怎么样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不会怕死，就是面对这个死，财产被充公，被人这个排斥，你都仍然可以保留你这个基督信仰。今天在这一个的软性的这个善意之下，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挑战。除非你做这一个的门徒，用你的生命活出这一个的相信来，然后从我们的这一个的生命再一次的来去发出传扬这一个悔改与赦罪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我们深深的觉悟到自己是一个全然堕落毫无盼望的罪人，如今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赦罪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义人，我们如今能够在全然圣洁上主面前欢欣的敬拜，那我们才能够回应这一个主的阿加贝爱，进而我们可以服侍关怀跟我们曾经是一样罪人的。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前面有许多的伟人啊，属灵的伟人，他们默默的来去用生命作为这个服侍，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这一个的经历丰富。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为这事做这一个的见证人，把这一个的示弱的服侍关怀功能再次的摆正拿回来，让人们知道这个赦罪的恩典是多么的贵重，是多么的宝贵，盼望这能够帮助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挽回那失落的服侍关怀。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蒙主的悦纳，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